杨志，我也想吃顿霸王餐。在杨志做激烈思想斗争的时候，那些被麻烦的人陆陆续续醒了，迷迷糊糊中他们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他们遭遇了抢劫，沈晨刚被抢了。此时他们想起杨志出发前说的话，不要跟陌生人说话，不要吃陌生人的食物。当时他们觉得杨志说的是废话，现在回想起来，句句都是真理。事情发生了，无法挽回了，只能想怎么把责任推卸干净，这是在场人的真实想法。杨志已经离他们而去，这个人就成了最理想的替罪羊。杨志伙同贼人劫走了生辰纲，这个帽子给杨志扣上了，再也摘不下来了。对不住了，杨提辖，您在大宋官场的前途到头了。从杨志放弃跳崖的那一刻，就意料到会有这么一出。谁人背后不说人，谁人背后人不说，嘴长在他们身上，随便人家怎么说吧，跑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。杨志开始了人生第一次跑路，同鲁智深一样，他也没有方向，不知道哪个地方会是自己的安身之所。30年来，他一直在寻找心灵家园，一直没有找到。他像一个迷路的孩子，找不到回家的路，现在连一个藏身之所都找不到。先不去想那些沉重的问题了，无论什么时候得先吃饭，吃饱了才能跑路啊。一摸口袋，兜里一个子儿都没有，可能是被那伙人给洗劫了。这些人太可恶了，怎么也得给人留点盘缠呢，太不厚道了。杨志做了人生第一个重大转变，他准备吃一顿霸王餐，这在以前是他自己不敢想象的，名将之后将蒙虎子，怎么能做这事儿呢？可现在顾不上了，尊严那是吃饱饭以后的事情。杨志在小酒店点了肉和饭，狼吞虎咽地填饱了肚子。他是第一次干这个事儿，眼睛里总有鬼鬼祟祟的感觉，他觉得自己把灵魂出卖了，可是没有办法，实在太饿了。吃饱了饭，杨志起身就走，他选择跑单。尽管他知道以他的武功在这里没有人是对手，但是他觉得抬不起头，杨志怎么能干这种事呢？他嘴里说了一句以后一起还你，然后起身就跑。这时的杨志已经不是以前那个处处小心翼翼的杨志了，他世俗了，也二皮脸了。你既然当二皮脸吃霸王餐，店家岂能饶了你？一个小伙子冲了上来，被杨志打翻在地，马上又上来一个练过武功的小伙子，比划起来还是那么回事，不过跟杨志打就不是那么回事了，毕竟对手是杨志，名将之后。杨志正想打翻小伙，这人却跳了出去追问杨志的名头。杨志倒是很坦然，告诉你我是杨志又能怎么样？水浒传中就是这样，问你名字一般都是好事，这意味着 80% 的可能是你一说出名字双方都认识，就不用再打了。这一次也不例外，杨志一说出名字，对方拜倒在地。对方不是外人，此人是林冲的挂名徒弟曹正，在江湖上早就听说过杨志的大名。曹正成为林冲的挂名徒弟，是因为他乃东京人，在东京时曾跟林冲学了几天功夫，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，林冲徒弟的名头他顶了一生。不过他只学到林冲的一丁点皮毛，林冲的武艺太博大精深了，再则曹正的智商一般，比不上燕青， 要是有燕青的头脑加上林冲的点拨，他在梁山的地位不会像后来那么低。曹正也是个破落的买卖人，原来有财主给他出了5000贯做买卖，结果他全给赔了，没脸回去，只能在当地找了个农村姑娘结了婚，过起了日子。这种生活初期他很失落，很不平衡，慢慢的他习惯了。等到他干起了杀猪行当，开起了饭店，他在心中对自己说，原来我注定是个杀猪的。曹正放平了心态，不再想大富大贵，也不再想成为什么天字号富豪。他觉得在农村杀猪这个职业挺不错，始终把庖丁当作偶像。因此他一直苦练技术。后来他杀猪的技术在当地成为一绝，想要请曹正杀猪还得提前预约。操刀鬼曹正的名头越来越大。